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分别看了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的一些列王的事迹。在这些王之中，只有亚撒一个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除去国中同性恋的罪恶，并且除掉列祖所拜的偶像，恢复了对真神的敬拜。至于其他诸王，全都是行恶的。昨天我们讲了亚哈，他是一个极邪恶的王，他的妻子耶洗别也协助他一同行恶，惹动神的怒气。关于王后耶洗别的恶，除了旧约的历史书有记载之外，圣灵在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也提到了耶洗别的事作为见解。启示录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耶洗别是一个专横的妇人，她纵容和控制亚哈，要亚哈随着她的心意而行。当时推亚推那的教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光景，所以圣灵要责备和提醒他们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的经文。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。亚哈又做亚舍拉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亚哈在位的时候，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，一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，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，正如耶和华接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。在约书亚消灭了耶利哥城之后，约书亚曾经说过，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十六节的经文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他的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。可是在亚哈跟耶洗别的日子，竟然有人重修耶利哥，结果这个伯特利人希伊勒就承担了一切的咒诅， 正如约书亚当日所说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。这一章记载以利亚宣告以色列地必有旱灾的事。当亚哈和耶洗别在位的时候，神使用先知以利亚去做他的代言人，传达他的信息。他不怕强权，敢于指责罪恶。以利亚是一位伟大的先知，列王记上也用许多的篇幅来记载他的一生和他的工作。他的出现是十分意外和戏剧性的。他走到亚哈和耶洗别的宫廷内，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个大胆的宣告。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的经文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以利亚所宣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最新的天气报告。他说，如果他这几年内不祷告，天就不会下雨，也不会降露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有极大的旱灾。讲完之后，以利亚就大步踏出宫廷外，像他来的时候那样。以利亚这种突如其来，而且是大胆的举动，相信必然令亚哈和耶洗别也呆住了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，也没有见过或者听过以利亚这个人。因此，亚哈跟耶洗别头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要找出以利亚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他是不是常说这样的话。从以利亚的一生之中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赖劳的人。然而，他的赖劳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，乃是神加给他许多磨练，最后使他成为这样的人。神曾经把以利亚带到旷野，在那里以利亚无依无靠，只得仰望神的供应。在圣经许多的人物中，不少也是经过旷野的磨练的，这是神爱用的方法之一。摩西、施洗约翰以及保罗都曾经有旷野的经历。现在神把先知以利亚带到旷野，要他学习功课。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。神吩咐以利亚离开这里到远方去，于是以利亚就跑到旷野，来到基利西旁。让我们来读第四节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神用两个方法来照顾以利亚在旷野的生活，一方面是自然的供给，使以利亚可以喝那溪里的水，另外一个是超自然的方法，是借着乌鸦把食物叼来给他吃。于是以利亚就住在那里，直到溪里的水干了。让我们来读第七节，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以利亚住在基利西旁，他眼看着溪里的水每天一点一点的下降，而以利亚知道总有一天这水是会枯干的，而他也可能在饿死之前已经渴死了。如果以利亚面对的只是这个溪，而溪里的水源有限，那么以利亚是可以计算得出来自己顶多可以支撑多久的，而这往往也是人的方法。不过神要以利亚学的是更深的属灵的功课。神要以利亚认识到他的生命 就像这一道终究会枯干的溪那样，是有限的，有尽头的。然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尽头的，只有神所赐的才是无尽的福气。神要以利亚认识到，向神支取无尽的供应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也是这个。保罗在哥林的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人所认为强壮的、智慧的，神都不拣选，神宁可拣选那一些软弱的、愚拙的、无有的，好显明神的智慧、神的能力、神的丰盛，这是神所用的方法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八节到十二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以利亚呼叫他说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他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当寡妇把他的事告诉以利亚之后，以利亚就叫他回家去做饼，并且保证他不会饿死。接着让我们来看十三跟十四节的经文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以利亚和这寡妇并这寡妇的儿子就是这样的，靠坛里的一把面、瓶里的一点油度日。但是神每天就是奇妙的供应他们的需要，使坛里的面和瓶里的油没有减少，这真是一个神迹。而在这段日子的经历中，神又要以利亚学另外一些的功课。神要以利亚知道，他同样也是坛内的一把面而已，根本是微不足道，是无有的，只有神的能力透过他才能够做事。今天我们同样要学习这个功课，我们也是无有的，是贫乏的，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给神，一切奇妙的事都是神亲自做成的。试想想，在迦拿的婚宴上，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是新娘子的婚纱吗？不是。是满屋子的贵客吗？也不是。乃是那六口石缸，耶稣吩咐人把那六口石缸都倒满了水，好让他给宾客有上等的好酒。这是婚宴中最重要的事。今天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空的器皿，里面是一无所有的，直到耶稣把生命的活水注入我们的生命中，又以生命的粮食喂饱我们，我们才可以饱足，并且能够造福于人。因此我们要追寻的是生命的更新，是圣灵的充满，而不是教会的活动、 宗教的礼节，那一些外表的东西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的经文。这事以后，做那家主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寡妇的儿子得了重病，快要死了。以利亚怎么样做呢？让我们来看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。以利亚对他说，把你儿子交给我。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与他，使他的儿子死了吗？以利亚三次附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亚三次用自己的身体接触那孩子的身体，他伏在那孩子的身上。这是复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用生命接触生命。今天我们也必须接触耶稣基督才可以得着永生。当以利亚这样做又祷告神的时候，神就使孩子的灵魂重新进入他的身体内。以弗所书说，我们从前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，但是主耶稣以他的生命使我们活过来。耶稣为我们死，又为我们复活。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与他联合，这样我们就与他同死同活，得着了新的生命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以利亚必须认识到，他只不过是一条枯干的溪，是一个空的瓶子，是一个死了的身体。当以利亚真的认识到自己的光景之后，神才能够使用他。我们也要认识自己的无有，甘愿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陶造，这样神才能够使用我们。否则当我们自以为强壮，自以为有能力的话，神就不能够用我们。跟着的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是记载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较量，这一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圣经，讲到以利亚挑战巴利的先知们，以此来试验出谁所拜的是真神。当时巴利的先知有450个，而以利亚只是一个人，他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过了许久，到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，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。以利亚经过三年的训练，神已经把他装备好了，现在可以使用他了。他勇敢地站出来，但这不是他个人性格上的勇敢，而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无有，并知道神的全能，所以靠着神的能力，他无所惧怕。以利亚预备好了之后，就去找亚哈。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， 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。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，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，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。亚哈对俄巴底说，我们走遍这地，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，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，免得绝了牲畜。于是二人分地游行，亚哈独走一路，俄巴底独走一路。旱灾所带来的当然是饥荒，没有雨水的滋润，田地也龟裂了，植物不能生长，连牲畜也快要绝种了。亚哈当然也受到这天灾的困扰，于是他就叫了他的家宰俄巴底来，为他找一处有水的可以生存的地方。亚哈往一个方向走，俄巴底往另外一个方向走。圣经说，俄巴底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曾经将100个神的先知藏起来，躲避过耶洗别先知的追杀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第7节跟第8节的经文。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，俄巴底认出他来，就俯伏在地说，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？回答说，是。你去告诉你主人说，以利亚在这里。正当俄巴底寻找水源的时候，他遇见了以利亚。以利亚就吩咐他去告诉亚哈王说，他在这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另外一个以利亚也要出现，因为地上需要有一个这样勇敢的人。接下去让我们读92节的经文。俄巴底说，仆人有什么罪，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，使他杀我呢？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无论哪一邦哪一国，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，若说你没有在那里，就必是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，实在是找不着你。俄巴底不敢将以利亚的话转告给亚哈王，因为他害怕自己一走，以利亚就消失了，这样亚哈就找不到他了。俄巴底很担心自己的安危，所以他就明明地告诉以利亚，他不能够照以利亚所吩咐的去行。接着我们读14到16节。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，以利亚在这里，他必杀我。以利亚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。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，告诉他，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。这里3次提到以利亚在这里的这一句话。以利亚已经立了心志，今天非要见到亚哈不可。于是俄巴底也没有别的方法，只得去找亚哈，告诉他以利亚在这里。我们来读17、18两节的经文。亚哈见了以利亚就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？以利亚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。以利亚告诉亚哈说，使以色列人遭灾的不是我，而是你，是亚哈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虽然亚哈指控以利亚说他使以色列遭灾，因为3年前以利亚曾经对亚哈说，如果他不祷告，天就不会降雨。因此在亚哈的心中，以利亚是祸国殃民的人。最后让我们来读第19节。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， 并耶洗别所供奉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，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。于是以利亚挑战巴利的450个先知，大家来试验一下，到底谁敬拜的才是真神。表面上这好像是以利亚和亚哈耶洗别跟那450个巴利先知的大斗法，其实这却是神与撒旦之争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继续要讲下去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，我们要从其中学到许多宝贝的真理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看见你兴起你的仆人以利亚，你训练他，造就他，装备他，使他成为一个勇敢的先知，一个能够荣耀你、见证你名的一个见证人。求主恩待，在这末后的时代也这样的坚固我们，成为你刚强的仆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